胡锦涛访问加拿大，除了经贸合作的话题引人注目呢，另外人权的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加拿大外交部人权部的顾问呢 Charles Burton 博士呢跟大家来谈谈。好 Charles Burton 你好。
你好。
那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谈谈这次胡锦涛访问加拿大呢，很多人都提到人权问题，您认为在加拿大公民来说，他们对人权问题还是对经贸问题哪个更关注一点呢？
但普通老百姓因为说媒介的影响，可能对人权问题最关心的。
嗯哼，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经常听到那些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给政府施加压力，就是老对媒介做这种访问，就让他们了解比如在西藏的那个藏暴的困境，还有在新疆的或者法轮功的，所以老百姓对中国的那个人权政策很不满，
很不满，因为那但是主要是通过西方的那个传媒这个 media 宣传来了解中国的。那么你觉得这个方面，那么如果这个人权关系，大家对西藏大家对这个中国人权现状这么不满，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加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呢？
我看会有所影响，因为加拿大是个民主国家，所以老百姓对中国人权政策不满，就影响到他们那个选举代表，也给政府施加很多压力。老百姓就希望政府能做出一些比较有效的对话政策来帮助在中国说压迫的那些老百姓。
那么您认为，那么加拿大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当然加拿大政府对外肯定是多讲，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视中国那个人权状况。
对 Paul Martin 都讲了，这个是那个加拿大加中关系，那个人权关系是加中关系的 priority。
嗯哼，
您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呢，还是嘴巴讲一讲？
那就很难说，因为他跟胡主席的那些会议都是内部会议，不对外公开。但是看他们签署的协议都是跟经贸有关系，还有一些技术性合作，没有签了任何一个和政治有关系的。
可是这个有关人权的协议也是很难签，是不是？
是很难签的。
具体的东西都很难做。
其实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但是他们觉得这种保密的做比公开的做好一点。不然的话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是保守派的反感。
那么你刚是中国回来，我相信你对中国的人权现状是非常的了解。那么从你的了解，你感觉到中国的人权现在主要这个人权这个现状主要最重要的是存在哪些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言论自由，第二个就是解释自由，就是自己组织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现在很难，所以这个非常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发展。
所以大家还是这个言论自由也不能，新闻媒体各方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喉舌嘛，你不能没有 freedom speech， 没有这个讲话的自由。那么你从您对胡锦涛的了解，您觉得胡锦涛会在以后的人权方面做出比较大的改革吗？他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呢？
胡锦涛自己这种对自由化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还没太明确，他不是很容易接近的一个人。归根到底，他是一个专家政府的领导人了，所以他主要的从那种系统理论考虑，并且他接近在中国以北的那些前苏联的共和国最近的这所谓颜色的那个革命，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计的那种经验，是吧？就希望中国不要太开放，因为太开放就会影响到一个专制政府，
就是很难控制。因为中国毕竟说胡锦涛也是说国情与这个西方社会不同，这个您认为这是个事实还是个借口？就是说对民主改革的话来说，
当然国情不同，比如历史文化那个地理人口不同，但是归根到底是那个政治制度不同。
对，
西方是民主制，中国是一个一党制，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一党政府很难真正的实行人权。
嗯，那您觉得加拿大政府哈，就是从哪些方面？因为您是加拿大外交部的这个人权处的顾问，你觉得加拿大政府从哪些方面呢，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来改善这个人权的现状呢？
有很多方面啊，特别在那个立法那方面啊，
立法法律
啊、法规决策，什么监狱管理那种
监狱管理
啊、公安。这方面的还有司法部的，可能我们有一些先进的经验，中国方面可以借鉴。嗯、但是在像什么宗教自由、少数民族自由，
嗯、
这些问题，我们很难做出对中国有影响的措施了。
Why？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情况不一样。比如中国有这种国家的宗教管理局，好像，
嗯，
加拿大没有一个相应的。
就反正加拿大的宗教就是本身就是
我们没有宗教局，
没有，
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他们解散宗教局了，因为我们觉得你要信什么教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不应该由政府管的。
所以这个其实本身对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嘛，他们也不应该成为这样做，应该那叫自由的信仰，是不是？
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您认为，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您为这像中国现在人权现状能够什么样做，有多长时间能够才能靠近联合国对人权这个要求的标准呢？
当然中国在这方面一年比一年好，是吧？
嗯，
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中国如果还是这个政治制度，不可能太靠近于联合国的那些人权国际标准。
嗯哼 ，OK， 谢谢你的这些很好的看法。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讲西方学者对胡锦涛访问加拿大的看法。我再见。